OK， 好，所以我们礼拜四早上聚会的时候呢，一般我大概在9:45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网上的这个聚会就打开，这样弟兄姊妹们可以早点上。我相信有些人他们就比较早上，然后就可以彼此有一些问候啊，然后可以彼此有一些交通，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所以就让你们知道一声。我想在聚会的之前还有聚会的之后，大家能够有彼此的一些互动这对我们这个周中的查经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们现在呢，今天我们就先从雅各书的4:5我们先读到12，好不好？来，你们等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荧幕分享给你们。OK， 好，你们看见吗？左手边的是我们一般读的和合本，右手边的是新译本。Okay， 所以呢，我就我看我们请琼琳你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们读第5-10？我帮你你要把你的那个，我看。把你的那个麦克打开。好，琼琳阿姨请。
OK。我可以讲啊。
可以听到了。
真的。你们想经上所说的出来的吗？对不对？
对。
对对。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质疑、嫉妒吗？但他所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使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走了。你们亲近神，人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悲哀与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你们升高。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一部分好了。 OK， 好，谢谢。这一段经文呢，我就说这个雅各书4，事实上里面内容许许多多。那我们每次想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次，就是雅各书它这卷书的主要的内容，它的这个主题的内容，就是要让信徒们知道怎么样将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事实上信心跟生活不应该是两个分开的层面，信心跟生活事实上在主的里面，在这个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所谓的信心，所谓的行为，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表现，是一个生命的表现，而不是分隔开的。所以呢，你可以说是信心跟行为的融合。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在想到融合的时候，好像说要把两件事情好像把它结合在一起。但事实上，雅各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救恩信心跟我们的生活联合在一起，他要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个重生得救有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有信心的层面，就是有我们生活行为上面的呈现。这个是我们在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中，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到的。原来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 生命是从我们的信心，生命是从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OK， 那这个观念呢，我们不断的彼此的提醒，因为我就说，今天我们毕竟一般的人的想法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好像就是读经、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啊。是这个信心的表现，可是呢，我们一般的生活，我们的个性或者我们的喜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工作、家庭其他的这个方面，好像就是用人的方式去做。然后呢，我们就会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要把这两部分一直不断的融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做的是，神提醒我们说，回想到我们的救恩是从哪里来的，回想到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什么。那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蒙恩得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受洗之后，在人的面前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受圣灵的引领，我们那时候读提多书的时候，因为圣灵的更新，好像这个新的生命就像这个幼苗一样在成长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信心的表现和我们行为的表现都是因为我们有了生命而有的这个呈现。所以这是雅各书要提醒我们的。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在雅各书他写给信徒的时间，事实上是在一般来讲是大概是主公元大概4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受死埋葬升天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也很多人现在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就说，事实上雅各书在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是最早写成的一卷书，虽然它不是在新约圣经的最开始，因为新约圣经开始是四卷福音书，可是雅各书是最早写出来的一卷书信。那雅各，我们记得他的身份，雅各的身份是很特别的，对不对？雅各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说在他肉身之中的一个兄弟，就是玛利亚所生的另外一个孩子。那雅各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受死复活升天之前，事实上是不承认他是弥赛亚的，但是神恩典在主耶稣基督他荣耀了之后，这个雅各就是他在肉身当中的这个兄弟，他就成为了这个主的门徒。然后不但如此，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雅各他就成为了这个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一群信徒们的领袖。在这个圣经教会起初发展的时候，当然最早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就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然后使徒们一开始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在每日在圣殿里面讲福音、传福音。那在这个最早的这个教会当中，所谓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甚至后来福音传到了罗马各地，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在以弗所、在腓立比，对不对？在帖撒罗尼迦，然后在哥林多，甚至福音传到了罗马，罗马。但是这些教会虽然他们真是很兴旺，然后发展了很多，可是呢，当时在教会当中，就是第一世纪里面，在教会当中，耶路撒冷是教会之首，然后在耶路撒冷里面的教会，他的这个属灵的领袖是谁？就是雅各，对不对？就是彼得。那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的书信当中都说是雅各、是彼得是教会里面他们承认的一个领导。那所以当我们看见雅各在教会刚开始被建立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给散播在各处居住的信徒们，所以表示雅各已经开始 把神的启示、神的话开始要向所有的信徒们传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注重的这些事情 不但是当时，不是说两千年前好像他们很久远的信徒所需要的，我们看见的是雅各圣灵借着雅各所写的这个这些内容，是要对针对一个基督徒刚开始认识神，然后并且在这个认识神和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对付的。人的性格，人的性情，人的本性，在我们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历史当中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对不对？知识有发展，科技有发展，可是呢，人的本性是并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历史好像是不断的在重演。为什么历史不断的在重演？因为人从来没有变过，就是人的本性不会变。那所以雅各写的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就是说雅各这个使徒当中的领袖，当时教会里面的领袖，很多人甚至称雅各为教会里面的就是说这个监督的职位的话，如果讲说教会里面有这个监督或长老的职位，他是第一任，那一任一任的这样传下来。那当然除了雅各有彼得，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彼得所写的书信跟雅各所写的怎么样彼此的互相的有连结。那所以雅各他用很简短的内容，对不对？只有五卷书信，他要把许许多多我们对神的认识，对我们救恩的珍惜，然后在我们生活上面、思想行为上面，我们怎么样去看见一个生命的成长，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呈现，他就用很简短、用很简洁的方式把它写出来。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到的这个部分，事实上就这么短短的这六节的经文，事实上里面就有很多点。OK， 那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就是第五节，上回我们事实上就在第五节这边结束。第五节读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好像很容易了解，对不对？他说你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对不对？是不是经上所讲的话是很随便呢？是没有深度的意义吗？是没有用的吗？当然不是。那当然不是。所以神的话上面怎么告诉我们？他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那上回稍微讲了一下什么叫做恋爱至于嫉妒。事实上这句话你看这句话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话，他说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他是爱到嫉妒的地步。你说这句话这样子翻译还是不容易了解。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好，爱到嫉妒的地步。那上回我就讲到这个什么叫做爱到嫉妒。事实上他这里所说的意思是神赐给我们他的这个灵。而这个灵是让我们看见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是不愿意要让我们跟任何其他的事物而分享的，对不对？我们一般想嫉妒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想说嫉妒就是说因为我对一件事情的热衷，我对一个人的热爱和执着，使得我不愿意要分享它。所以我那时候提到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常常想到描述神的性格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好像有人会说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对不对？什么叫做忌邪的神？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节。那我看请 Janet 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十四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四节。对，
因为祭邪者
，你看，我们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 ，right the ESV 英文的翻译，他就说什么 ？You shall not worship other God, for the Lord whose name is jealous is a jealous God。你看很有意思，你知道我们常有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听到或在这个退休会啊，或怎么样的一系列的讲道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常会想到说，哦，神的名字，因为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神的名字 ，OK， 对不对？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神的名字是英文就是说 I am， 对不对 ？I am that I am， 他是这个他。他就是这个他实在的神的一个表现 ，OK， 我们上次读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什么？以马内利，他是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讲到许许多多关于神的名字。那在这里讲到，你看他出埃及记34章14节说他的名字是一个祭邪者，可是这个祭邪者，我们看英文就更清楚，这个原文里面的这个字，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嫉妒，他是嫉妒。那我们为什么中文翻译说是祭邪，而不是像英文很直接的就讲是 jealous， 对不对？就是嫉妒呢？因为一般我们好像觉得嫉妒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性格的表现，是不是？我们就常说你不要嫉妒嘛，你嫉妒干嘛呢？那么嫉妒为什么对人要嫉妒？事实上英文字里面很有意思，它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嫉妒啊，它有两个字可以用，一个是 jealous， 对不对？另外一个是 envy， 一个是 envy， 那这两个算是同义字。那这个 envy 有的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是什么，好像羡慕，嫉妒和羡慕。那我们就常说，从小我们就这还做孩子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不要嫉妒，不要羡慕，或者是人家有什么东西，好像心里面酸酸的讲几句话，人家就说你是嫉妒还是羡慕啊？是不是？因为嫉妒跟羡慕都不好。但是在这里面所讲的嫉妒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人的嫉妒是因为我们受了罪的影响，而我们有的那种嫉妒，心里面的那种酸的那种感受，然后呢，心里面那种好像对人因为嫉妒而产生的一种愤恨，或者说因为嫉妒而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不好，或者是因为嫉妒，因为我们想要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你知道吗？这变成一个骄傲，不论是一个骄傲的心态出发点，还是说一个自卑的心态出发点，使我们嫉妒，使我们对人有嫉妒，然后嫉妒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心中有恨，或者说我们心中就会对别人不满，所以这样的嫉妒是不对的。可是嫉妒的本身，我们要看到，事实上嫉妒的本身的意思，或者说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是因为我们爱一件事情或爱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愿意要把这个人或这个事跟别人分，这个是一个嫉妒比较中性的一个定义。那为什么说为什么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呢？那这边就讲了，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神说我的名字叫做嫉妒，因为神的地位是不可以跟其他的人或者说其他的事物分享的。事实上当他说你不能敬拜别的神，这里并不是说这世界上有别的神，这讲到的是假神，这讲到的是邪神，这讲到是人认为有的神，这里面的这一切，要不然就是邪灵，要不然就是撒旦魔鬼，要不然就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幻想出来的一些事物，这个叫做别的神。那耶和华说，他说我是真神，我是唯一的神，我是创造宇宙万物，我是赐你们生命气息，我是供应你们一切美好的神。 你们不能把我的地位去跟别的神分享，所谓的神，对不对？因为他说我是一个祭邪的神，所以为什么中文说祭邪，就是我的这个嫉妒是我是嫉妒这些邪神，我是嫉妒这些一切不属神的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嫉妒。因为神他的呈现是说我是要得着，我是要 我需要被你们完全的得着。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子的爱， OK， 神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子的爱。那我们如果回到现在回到雅各书那边，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的去了解 这一节经文呢？因为你看我们去记得我们在第三章最后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讲到这个智慧，我们上周有讨论对不对，讲到这个智慧有属天的智慧，有属地的智慧，有属血气的智慧，你们记得吗？然后呢有属鬼魔的智慧，有属鬼魔的智慧。所以当我们就看见雅各从第三章一直连到第四章里面，然后我们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人的这种老我或者这种属世的这种性情，你看像第二节的贪恋，然后这种杀害，因为嫉妒人的心而有的杀害，殴斗征战，对跟人的冲突争执，这些讲到的都是受到魔鬼撒旦的影响，对不对？那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受到魔鬼撒旦和我们自己的这种老我的影响呢？就是因为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那我们不自觉的时候，如果落入了这些陷阱的话，我们就没有再走属天的道路，我们就走了这个属地的、属人的，甚至属鬼魔的道路，对不对？所以雅各在这边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就提到说，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雅各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他用的这些语词是非常强烈的，他好像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去把这个他要所讲的这几个方面非常的凸显出来他们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要不然就是属神，对不对？一开始讲到我们有了这个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的生命，我们不但有信心上面的呈现，对不对？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我们的表现上面要能够呈现， OK。所以为什么要表现？因为我们属于神的人要在我们的生命上面要让人看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如果不属神的话，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受到了这个罪的引诱，我们受到撒旦魔鬼的控制还不自觉的时候，那神看见我们他就说，你看我对你们的爱是完完全全的爱，这不是一个坏的嫉妒，这不是一个自私的嫉妒，这是一个完美的嫉妒，而这个嫉妒的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们。Okay， 当我们这样子了解了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看我们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就完完全全的就更容易了解了。那他雅各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面对的这些挑战，他提到的是我们个人的，对不对？内在的，我们的性情的问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这个欲望，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那这一切呢都会受到属人的、属地的、属鬼魔的影响。那有很多时候啊，信徒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怕，是不是？我们就会怕，然后神又是这样的一个嫉妒的神、嫉邪的神，他又要拥有我们一切。那在这样的一个，虽然这样子是原则是正确的，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标准，可是我们就发现我们达不到啊，我们没有人是这样的完美，是不是？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神这样子他就会要惩治我们，是不是神就要说，你看你这个人好像都没有一个属神或公义的样式？不是的，因为你看第六节，当他讲到 这个我们生活上面、生命上面的呈现的时候，神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赐更多的恩典的神，他是赐更多恩典的神。 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刚好我们上周主日的时候不是讲到恩典吗？我们上周主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恩典，我们就提到了原来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只是说哦，我不能靠我自己的力量得救，我不能靠我自己的力量胜过罪恶，所以主耶稣基督神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爱我们，他就白白的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这是恩典，不错。可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在救恩上面，神所赐的恩典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上面，我们要去走神的路，我们要去爱神，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要因为切慕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这一切的动力都是从神的恩典而来的。你看，所以虽然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挑战是这么的艰难，这个所谓的环境和挑战是讲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可是呢，神告诉我们说他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我看葛贤，你可以替我们读这一节吗？好，等一下，葛贤，你把你的那个麦开一下。好，我帮你开一下好了。OK， 好，现在听得到你了，葛贤。
我看一下第五章二十节。
对，我也放在荧幕上面了。看不清，你把它放大一下啊。
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边的，叫放过过分，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OK， 好，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里面讲到的是神的恩典和神这个律法，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我们要得救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做学神的律法，然后去过律法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就要达到标准了。我们在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提到，但事实上，律法不是为了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做得到。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为什么神要赐律法？律法是好的啊，律法是好的，律法是标准，可是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过犯。这个所谓的过犯就是我们的罪恶，我们对神的抵挡，对不对？你如果神没有给我们他的完全的标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做的是对还错。但是神今天他借着律法给我们看见他完美公义的完全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达不到，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呢？因为律法给了我们，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对，就看见了我们的罪。可是我们越看见我们自己的罪，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越看见神的恩典了，对不对？我们内心里面，雅各书讲到了，我们有贪恋，我们有嫉妒，我们有跟人的争执口角，我们因为我们自私，因为我们总是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去关心别人，我们因为总是过着我们不要神的生活，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我为什么要有一个神呢？我们自己做神不是最好吗？然后呢，我们的生活生命就要呈现在这种享乐的生活当中。那这个，因为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说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毕竟我们这个世俗的生活的影响很大，肉体里面的情欲的这个发动的很厉害。然后呢，这个世上各式各样的说法，人的影响，这个环境风气的影响， 总是会让我们没有能够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但是罪在哪里显多的时候，恩典就更显多了。为什么？因为神借着恩典他拯救了我们，他借着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属灵的成长的道路上面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不但是说今天我们是被神完全的接纳，然后而且我们是看见我们生命的变化，这都是神的恩典。OK， 好，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就可以把你们的麦打开，然后呢，你们可以问，因为不然的话，我一直讲的话，我怕到时候你们有问题的时候，我把你们忽略掉了。好，我暂停一下，你们到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些问题？OK， 好，你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用打出来的，我上回跟你们讲过，你们可以用这个 chat， 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用，不过你如果能够找到这个 chat 这个 function 的话，你可以把问题打出来，我可以看得见。 OK， 好，
潘大佬，这句话还不太理解，就是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对，还不太理解，能具体一点吗？
具体一点是吧？
怎么罪在哪里，恩典就显多了？罪显多了，恩典就显多了。不过好像不太理解。
OK，好，谢谢你的提问。具体一点的描述 ，OK， 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和赐给我们这个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走神的路的这种力量，这种动力，这都是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这一切让我们能够克服战胜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是不是？那当我们因为读神的话，当我们因为亲近神，当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是在抵挡他，是怎么样的在触犯他，但是这一切在神的恩典里面都被神的恩典包容了，是不是？所以譬如说，我们这样打个比喻吧。一个人犯了罪，我们就讲在这个社会上面犯了罪，他偷了邻居的一台脚踏车，这是一个罪啊，这是偷窃罪。但是脚踏车的价值不高，所以呢可能就被判刑，对不对？但是被判刑可能就是脚踏车还回去，有一个罚款，然后呢有一个记录，然后就放走了，是不是？他是犯了罪，但是呢他付了他的代价。好，那如果他这个脚踏车的这个钱还有他的这个罚金是别人替他付的， OK， 譬如说他老爸吧，老爸替他付了，那就有这样的一个代价，是不是？那这个犯法的人他得到的是一个恩典，是他父亲替他付的。那如果这个人呢，他去把人一个人家里面所有的这个贵重的物品都拿走了，然后放了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了，把这个房子烧了以后，就这里面居然有一个人，这个人也被他杀死了，烧死了。那他的犯了一个罪，是不是？他本来也是偷窃，他去放火，他要毁灭证据，可是他的后果，他所犯的罪是比那个偷脚踏车的这个罪更重，对不对？他的罪更大。你不但烧了人家这个一整个房子，你就不用讲他那个价值，你还把里面的人的那个生命你烧死了。所以呢，你今天犯了这个罪，你不但要偿还，你要罚金，你可能被判刑，你要进到这个监牢里面，被终身监禁，或甚至说你还要你因为杀了人，所以你要被判死刑，不知道。但他的罪是更大的，更重的。那今天如果有人来替他把这个 人的房子重建，然后呢，今天他有人替他把罚金付了，今天有人替他把他的这个判的这个刑代替了，那这是这个人他就得到了恩典，对不对？因为他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了，但他的罪更大啊，是不是？他的罪更大，所以他领受到的恩典就更多。OK， 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就是在罗马书那里讲到是为什么神把他的律法，为什么神把他的完全的公义写得这么的清清楚楚，写得这么透彻，为的是什么？为的不是要让我们觉得说我们都错了，不是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罪很重啊。他的目的是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罪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神的恩典更多。 OK， 一个人，当我们了解我们的罪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我们得到的恩典就更多。 OK， 这样有帮忙吗？ OK， 好，谢谢。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雅各书这边，那所以你看，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你看雅各这里面同样有一个概念，是不是？他说你们啊，我们现在回到雅各书第四节的时候，你看神的话，我就说神的话讲得很透彻，有时候讲得我们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们问题是我们要在神的话面前，我们要谦卑说神的这些话，既然他是神，他讲的就是对的，可能我不愿意承认，但是当神的话这样子来指责我的时候， 我盼望我有一个谦卑的心，借着圣灵光照我，我要去看神啊，这是不是针对我所说的？可是就算是针对我所说的，听起来也不舒服啊，是不是？我们 上回看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神的话就像这个两刃的利剑，甚至连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切入 刺透。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他说我们啊是争斗的，我们是有私欲的，这个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贪恋，我们嫉妒，是不是？然后我们的这些好处，我们为的是要什么？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宴乐，我们的享乐里面啊。那这些讲了，我们就算我们承认心里面也不舒服，那心里面不舒服之后就会说啊，我觉得我很颓废啊，那我就丧气了嘛，是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神说不是，当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之后，你看见你自己的不是，但是呢，神说什么？我赐更多的恩典。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任何所有的人，当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自虐狂，觉得我们都喜欢做罪人啊，谁喜欢做罪人？谁喜欢被指责？然后谁喜欢被判刑？没有人喜欢。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这样的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好像受人敬重的一种性格。不是，我们今天认识了神，是因为我们发现原来神的话语这么美好，他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罪。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他说，我已经不在你的这些罪和你这些肉体里面所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上面，你不会再受到他们的束缚。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神说啊，他赐更多的恩典。好，那第六节他有更有解释，他说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要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赐恩，他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胜过罪恶，让我们胜过我们这种内心的私欲，是什么？是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是赐给谁啊？是赐给谦卑的人，是赐给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的你的话是美好的，神啊，你对我生活上面的指引或者是指责，这些对我都是有好处的，我要在你的面前学习，求主你来教导我，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受到改变。这个是谦卑的人。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就会得到神的恩典，一个得到神恩典的人就是能够在生命上面，在生活上面能够呈现出这个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转变。这是对罪恶的一种克服。 那从但是反过来说呢，神阻挡的是什么？是一个骄傲的人，在神面前骄傲的人。什么叫做骄傲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觉得我的想法、我的说法、我的做法是对的。我现在来看这个神的话，神的话这样子批评我，我不觉得这样是正确的。我不觉得我站在神的面前，我需要受到神这样的一个严厉的指责或甚至审判。好，那你要在神的面前骄傲，那这是就是神会阻挡的人。骄傲就是使我们就是前面这第一节到五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嫉妒啊、争斗啊、贪恋啊、厌乐啊、浪费啊，这些就是一个骄傲人的一个呈现。那神就阻挡这样子的人。我们看一下箴言3:34。艾琳，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哦，好，马上。
谢谢。我有放在荧幕上面，你如果看得到的话。
哦，你有放 ，OK， 好。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对，你看，就他经上说，圣经文里面就这样讲，这个讥笑。好，艾琳，请你把，你可以把那个关起来呀。讥笑，你看英文就讲 scorner， 好像这种讽刺，这种所谓的讥笑是好像讽刺、嘲笑的意思。一个讥笑就是嘲笑 ，OK？ 那一个对神的话、对神不尊重，然后呢态度就是那种哎呀不当一回事，嘲笑他、小看他，是不是？对神的话、对神的这个圣洁、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完美和他的伟大。朝这种心态的人，那神对他的态度就是一样的。可是呢，神要将他的恩典，这个英文讲 favor， 我就讲到我们不恩典就是我们恩典就是好处，对不对？是一个我们不该得或不应得，或者是我们没有给代价而得到的好处，这个叫做恩典。那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他给我们这个能力啊，去过属他的一个生活。那是这个这样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心中能够有这种从神来的这种能力去过神的生活的，这个是一个恩典的呈现。那这是要一个在神面前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得到的经历。然后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你们如果能够有一个书签的话，可以把一个书签放在彼得前书5章。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几节会回去看到彼得前书5章，我们看5节，我们看这5节的后半段，你看，好，我就不请人读了，但是你们看见了吗？彼得前书5章5节的这个后半，同样说到什么？要彼此的顺服啊，他在讲到这讲到信徒在教会当中，你们要彼此的顺服，你们要以谦卑束腰，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神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是不是在初期教会，所谓的初期教会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当人开始认识到神的救恩和他恩典的美好，要看见神对人的拯救的这个计划的一个呈现的时候，雅各跟彼得是当时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他们两位是神所设立的使徒。然后呢，雅各是在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他写信给当时的信徒。彼得事实上是在公元大概60-70年的时候写的这个写了彼得前书。所以彼得是在中期的时候 ，OK， 将近第一世纪的末期的时候，他开始写这个信。可是他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环境事实上跟雅各写的时候比较不一样。 雅各所写主要提到的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我们内在需要克服的，我们的这种骄傲，那我们要有谦卑，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肉体里面的这种罪的影响。那彼得他那个时候写信的对象，当时的信徒有受到罗马帝国甚至罗马皇帝本身的逼迫，所以这个是外在环境给的压力。可是彼得同时讲到，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在主内，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我们要学习先回到神的话的面前，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态要受到调整，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骄傲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谦卑的人。 OK， 好，然后你看，所以这个神的话给我们的不是指责，神的话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有压力，神的话永远给我们的是什么？盼望。为什么？因为当神把我们人的人性讲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会自责，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会啊流泪。可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他说他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然后呢，你看第七节他说什么？因此啊，你们就要顺服神，然后你们要抵挡魔鬼。然后神的应许就是什么？如果你抵挡魔鬼的话，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那我们在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过生活，我们向往的是我们向往的是这个和平啊，盼望喜乐的充满，我们盼望的是没有泪水只有欢乐的地方，我们所盼望的是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争斗，但是完全用爱的交流。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神拯救这个世界的目的，然后我们都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不论是家庭当中，或者是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我们自己与自己之间，没有这些的冲突使我们难受，对不对？然后那我们所盼望的就是神完全的拯救。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是我们回天家的时候，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的自我的私欲与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之间的争斗，我们不断的要面对的就是撒旦魔鬼在这个属灵的层面不断的要去攻击属神的人，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撒旦魔鬼就要去攻击神所爱的人，因为他就是神的仇敌，他是我们的仇敌。所以在这些层面上面，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去抵挡魔鬼。当我们去抵挡魔鬼，属神的人才可以，基督徒才可以抵挡魔鬼，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是抵挡不了魔鬼的。但是魔鬼受到我们的抵挡，他就会离我们逃跑。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挡魔鬼啊？当然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要学习顺服神。那你说撒旦魔鬼是不是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他要用我们的这个肉身里面的情欲或者是我们的软弱要来攻击我们？就是，对不对？上周主日的时候，保罗也就告诉我们，他自己知道他所面对到的这根刺，他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根刺，不论是因为他的精神情绪上面受影响，不论是他的这个身体健康上面受影响，或者是他的这个口才或者是这个智慧被人家小看或者是他的身体上面的一些病痛，对不对？眼睛看不见，或者是这个讲话不清楚，但是任何的这一切他看得很清楚，这是撒旦魔鬼要使用这件事情来折磨他。OK， 那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的话，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撒旦魔鬼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要影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如果我们觉得撒旦魔鬼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属灵的层面影响我们，影响这整个世界，那我们就中了他的计谋了，因为他就是要我们认为他不存在。好，你们可以在荧幕上面看，你们也可以自己翻，但是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十二节开始。 OK， Mary， 你方便帮我们看一，帮我们读一下吗？
因我们并不是与主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者征战。
好，谢谢。好，就到这边。所以在以弗所书，这是保罗写的，他也提醒我们，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不是只是这个世上面的这种搏斗，不是只是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肉体或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我们所面对的，除了这个我们看得见的、摸得到的这个物质和属肉体的这个世界以外，我们是在这个属灵的一个实际里面跟他搏斗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就是撒旦和他的这些鬼魔。那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抵挡他，对不对？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属灵的军装啊，我们要拿起这个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怎么样？第十三节讲啊，我们才能够抵挡这个仇敌，就是能够抵挡撒旦。OK， 这是讲到我们要用真理、神的话，我们要用公义，从主耶稣基督里面那边来的公义，我们要有这个用平安的福音，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我们要能够去走我们的生命上面的路，我们要拿我们的信德，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救恩是我们的头盔，然后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然后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对不对？既然是属灵的军装，我们要靠着圣灵多方的彼此代祷，多方的彼此代祷，尽心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我们若愿意去抵挡仇敌，雅各书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仇敌就会离开我们而逃跑，仇敌会离开我们逃跑。我这边稍微讲一下，今天有些基督徒觉得，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权柄去斥责撒旦。那有些人祷告的时候就说，魔鬼，我斥责你，我要制裁你，我要用从神那边所赐给我的能力，我要用我的话语，我要攻击你，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圣经里面没有赐给我们信徒来斥责魔鬼的权利，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抵挡魔鬼。我们要了解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实际的。魔鬼之所以可以跟神争斗，他是仇敌，因为他是有能力的。我们受到神的庇护，我们受到主耶稣基督 的救恩的庇护，我们不用怕魔鬼，但是我们需要抵挡他。但是我们不是去跟魔鬼征战的，是主耶稣基督去跟魔鬼征战。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有去看旧约，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看了，但是我们先知书里面还有这个犹大书里面都有告诉我们，就算是天使长在跟撒旦说话的时候，他是说主耶和华斥责你，只有神本身，只有神他自己能够去斥责撒旦，只有神自己能够去制裁撒旦。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小心的态度，我们是会受到魔鬼的影响和他的引诱和他的攻击，然后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遭遇，但是我们不用怕，但是我们不能去斥责他，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这个让我们自己觉得很骄傲，我们有能力，不是。我们是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用神的话的引领，我们不需要怕魔鬼，但是我们要抵挡他。那我刚刚说了，我们你如果有一个书签的话，你放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对不对？ 你看很有意思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将近这个20年到30年之后，他写给信徒的信里面，他同样的提到信徒所面对的从魔鬼那边而来的攻击。你们看到吗？彼得前书第五章，我帮你们读，你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之前不是也是讲到恩典吗？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里面也讲到，你们要彼此的谦卑，彼此的顺服，因为神要阻挡骄傲的人，然后他赐谦卑给他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他就说，信徒们啊，弟兄姐妹们啊，务要谨守警醒，你要注意，因为你们的仇敌，我们属神的人是撒旦的仇敌啊，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是他的这个目标。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使一个信徒跌倒，或使一个信徒离开了神，他这个撒旦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他就伤害到了神。 OK， 那这是他的目的。但是呢，你看彼得同样的怎么样子跟信徒说啊，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怎么样抵挡他，抵挡他。你要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OK， 所以这里面 也提到，不但是我们内心所受到的这种煎熬苦难啊，讲到的是这个大环境所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压力，或许许多多使我们要远离神的这种压迫。可是呢，第十节他就说，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你看又讲到神是赐恩典的神，诸般的恩典不是只有一个恩典，不是只是救恩，但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是每时每刻他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各式各样他赐给我们，不该得不应得，我们不需要去付代价，而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好处，这种能力，神要赐给我们，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招了我们能够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苦难，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只是暂时的，对不对？在这个之后呢，他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他会赐力量给我们。回到雅各书第四章，你看我们顺服神啊，我们是借着神的话，就像是主耶稣基督一样。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虽然是神，可是你记得他在受到这个撒旦的诱惑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他受到撒旦诱惑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用神的话去抵挡撒旦？他用神的话去抵挡撒旦三次，用不同的方式，用这个世界上面的国度，用他人身体里面的这种饥饿和他的需要，然后他去引诱主耶稣基督，可是主耶稣基督三次用神的话语去抵挡他，结果然后最后撒旦怎么样就离开了他。所以我们顺服神，我们用了解神的话，我们去抵挡魔鬼，那魔鬼就会离我们逃跑，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呢，他第八节他就说什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这一节和合本就没有把原文的意思完全的翻译出来，因为原文的文法里面告诉我们，它不是只是一个描述。记不记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叙事性的，然后什么是指示性的。叙事性的只是做一个描述，指示性的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要我们去做到的。那你读和合本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一个描述性的，可是原文里面不是描述。你看这个新译本就把它讲清楚了，你们应当亲近神，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或者说 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Okay, 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看弟兄姐妹，当我们顺服神，你看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读神的话，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唱诗歌，或者说团契的时候，我们有彼此的分享；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彼此为教会、为肢体、为神的福音的事工，我们祷告，为这个世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亲近神。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连结。当我们与神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顺服神要我们走的这个道路。这个时候，弟兄姐妹，神就亲近我们。神亲近我们的时候，就是神大大的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恩典的涌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然后撒旦魔鬼看见一个属神的，你看，我说过了，我们看以弗所书就看得清楚，我们看雅各书、看彼得前书，我们都看见基督徒，一个真正爱神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额头上面，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胸口，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靶，那撒旦就是要来攻击我们。可是你知道吗？一个属神的人额头上面、胸口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红心的靶，是要受到撒旦的攻击。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属神的人去爱神的时候，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因为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撒旦没有办法攻击我们的。撒旦一看见这个人他带着能力，为什么？他的能力是因为他是跟他的主在一起。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最后他不是说吗？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为什么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因为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我会有神的恩典，撒旦是没有办法来攻击我的。他不但攻击不了，他会离开我，他不愿意再来攻击我了。好，我在这边稍微做一个段落。我们把最后讲完之前，有没有姊妹们，你们有没有问题的？OK， 好，那我们就把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八节的这前半说神要亲近你，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所以像我的话，我就会在我的圣经里面，我就把这第八节这边我就会做一个笔记，我就会加一个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对吧？这样我就了解了，原来神的话是说，你们要啊，你如果是属神的人，你如果是爱神的人，你如果是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你信心的呈现就是你要去亲近神啊，对不对？不是说如果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不是，你要去亲近神。怎么去亲近神啊？我就是要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然后我要在一起的时候用神的话彼此鼓励，我要一起读神的话，我要分享我的生命上面所面对的一切，我们要彼此的祷告，我要在教会里面聚会，我要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对不对？这个叫做亲近神。然后我要在家里面，我要把神的话带到我们的家中，我要用神的话指引我，在我行事为人上面，我工作上面，我与人应对上面，我要有神的同在，这个叫做亲近神啊，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要亲近神，那我们就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就看见神亲近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人与神很亲密，这个人有神的同在，这个人有主的样式，因为他们亲近神。好，那雅各在这边他就提醒了，你看他说好，在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他就说你们有罪的人，有罪就是我们没有走神的路，或者说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离神的标准这么远，我没有在亲近神，我还是在过一个私欲这个自私 的生活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这个有罪的人啊，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然后你们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你看他这个算是一个总结，对不对？我们刚刚就提到了雅各讲到的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与罪恶的挣扎。 那彼得他提到当时信徒们他们所面对到许许多多的环境是外来的压力，外来的大环境在逼迫信徒们，使信徒不能好好的过他们这个在主里面所能够过的一种洁净圣洁的生活，那外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但是所以罪的呈现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是我们外在的。你看，同样的，我们从主那边来的生命有一个内在信心的呈现，有一个外在我们行为的呈现，同样的罪一样。所以这个罪两个方面，你有罪的人你要洁净你们的手，这是我们的行为啊，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呈现出来的是这个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抵拒，我们与神话语的挣扎，或者说变成说我们顺着我们的私欲而去做的事情，这个在神的面前是罪的。那他说你要洁净你们的手，你在你的生活，你在你的行为上面，你要把它再次的洁净，使它成为圣洁，能够被神使用。这是我们的行为。心怀恶意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完完全全专心的忠心的跟随主，我们还是要 脚踏两条船啊，我们又要说属于耶稣，我们又要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与世俗为友，我们也要与神为友，对不对？我想要有永生的盼望，我想要死后能够进天堂，我需要有永生的盼望和神的喜乐。可是同样的，我想要有今世的这种宴乐，我要有今世的享受啊，这个叫做心怀二意。这个在神的面前，这是内心的一个罪的一个呈现。那神就说你们这样的话，你要洁净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心。所以为什么他第九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将欢乐变作愁闷呢？那我们这样子好好的把这一段读下来，我们就了解了。那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第九节拿出来然后说哎，神说我们要愁苦悲哀哭泣，不要喜笑啊，不要欢乐，要愁闷。所以呢，基督徒整天就愁眉苦脸啊，因为神的话说我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啊，我们要流泪啊，我们要哭泣，我们要愁苦。然后呢，一个基督徒就不能喜笑，就不能欢乐啊，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第九节不能断章取义的看，第九节我们看到第九节他是跟着什么样的回应啊？跟着第三节里面讲到的回应。第三节是说什么？你们求求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因为你们不合神心意的求，就是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这是讲到我们肉体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喜笑和欢乐。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肉体上面的这种情欲和私欲，第一节说是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我们为了这些事情，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喜笑和欢乐的源头。可是神告诉我们说不是，你要为你自己在神的面前这样走自己的路，抵拒神的路，为了自己私欲而过的这种生活，你们的这些所谓的喜笑和欢乐只是表面的，你的这些喜笑和欢乐是属世的，这个是没有永，不是没有在这个永生里面，在永世里面有任何实际的价值的。所以如果你过的生活是有罪的生活，对不对？你们的这个行为，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信心的表现，没有一个属神的表现，你自己的心中就是没有完完全全的把神当为神。你不了解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你说神啊，我爱你，可是我同样爱世界。神啊，我爱你的话语，可是我也爱我自己的这种 哲学理论。那神就说你们事实上是有罪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们以为用罪的方式，用私欲的方式得到的喜乐和欢乐，这是不对的。你宁可把这些喜乐和欢乐变成愁闷和悲哀，在神的面前，因为自己的罪，因为神话语指责我们，因为圣灵谴责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哀愁哭泣，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不好，是因为我们看见罪的影响。那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悔改，这个第九节描述的是一个悔改的人。那当一个人悔改以后，你看 第十节说，勿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升高。那圣经不是要叫我们自卑，不是说人要自卑，这个所谓这个和合本的自卑很简单的就是要谦卑。你看我们新译本就是谦卑，这个字是谦卑， OK， 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想到的自卑感。基督徒不要有自卑感，我们不需要有自卑感，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神爱我们，我们是最有价值的，我们没有自卑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对罪恨恶，我们要恨恶罪，然后我们要恨恶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我们要恨恶撒旦魔鬼用罪恶引诱我们，我们要恨恶我们自己的肉身的软弱。可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悔改谦卑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去对付这个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这个罪恶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抵挡撒旦魔鬼所对我们的这些攻击的时候，你知道吗？主就叫我们升高。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第十节里面跟第六节是前后呼应的。你看，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讲到的一个对比是什么？骄傲跟谦卑，是不是？对比是骄傲跟谦卑。我知道谦卑不是一个很容易学的功课，那我们一般人也不愿意是成为骄傲的，我们都不喜欢骄傲的人。可是我想我们自己在给自己做一个评价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反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是有这种个人的一种骄傲啊，或者说是自傲。我们不要讲说是好像是那种好像很骄傲，好像这个叫什么颐指气使的那种人，好像什么都要把自己好像抬到别人的把自己的身份抬高的这种所谓的骄傲。但是我们讲到我们人总是对自己有一种期许吧，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觉得这个身份上面，我们不要做一个低微的人啊，我们要做一个高超的人，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有身份的人嘛。你如果讲到性格的，如果讲到性情或性格，我们要做一个高尚性格、高尚性格的人，而不是做一个龌龊这个低微的性格，对不对？那包括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要过神的生活，不是就是说要反映出一个属神的样式吗？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第六节里面他所给我们看见的比喻是骄傲和谦卑。人都要骄傲，人都要抬高自己，可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谦卑。但是你看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属灵 的真理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看啊，属灵的真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是神让我们能够高升的，是神能够让我们高升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抬举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资源、钱财、影响力让其他的人来抬举我们。可是这样人的抬举算什么呢？我用自己的言语，我用自己的这个物质来抬举自己，这个算得了什么？这是很空虚的。我用我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是用我的话语让我周遭的人来抬举我，好，我可以自己觉得高高兴兴。可是当周遭的人离开了我，或者是我对他们没有利用的价值，或者我不带给他们好处之后，我就没有什么，我就没有什么这个身份了，是不是？可是你看，所以在神里面，神的话语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以后，我们就亲近神。我们亲近神了，神的话语和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了，开始有影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是影响我们的心态，使我们的行为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甚至在魔鬼的面前就被神升高，就被神抬举。所以我们就不在意，我们不需要自卑，但是我们就不会有那种人的那种堕落的骄傲的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走得稳，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我受到神的悦纳，我在人的面前我可以得到他们的敬重。但这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话语，不是因为我用什么方式手段去影响人，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我有了一颗谦卑的心。那神既然在 一个得救的人的生命里面有了这样子完美的祝福，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是不是要去栽培这个新生命呢？是。那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不要在神的面前继续走那个骄傲的路，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好，剩下来的我们就下一回再讲，因为剩下来的是其他的一个主题，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所以做一个总结的话，我可以说在这就在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包括上一回的就是第四节里面讲到的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我们的忠诚是和我们的追求是世界上面的事情呢，还是神的事情？我们是属神的人呢，还是我们是属肉体属这个世俗的人？我们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想、okay? 然后第二呢，就是在第六节里面讲到的，神是赐更多恩典的神，神是有丰富恩典赐给我们的神，然后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而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是骄傲的人吗？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吗？那我是被神阻挡的人吗？还是我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谦卑的等候神、跟随神、愿意让神塑造我的人，然后我就大大的经历神这丰富恩典他赐给我每日的这个能力 的人吗？经历神的恩典，然后用神恩典赐给我力量去过这个生活的人吗？这是第二点，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第三点呢，是第七节，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离我们逃跑了。一个爱神的基督徒是魔鬼没有被办法碰的基督徒。Okay, 一个爱真正爱神顺服神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被魔鬼攻击的攻击的人。OK。然后最后一点在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就是第八节，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几段经文都是很值得我们去背诵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就像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讲的，在神的话语上面要默想的人，默想的人，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诗篇第119篇，我要将耶和华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我要不时无时无刻的我要去思想它。那这样的人就像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必不致枯萎。Okay, 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是神的应许。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你们的问题今天要现在提出来，要不然短短的时间可以稍微做一点回答，或者说是下回的时候我可以替你们做回答。那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麦克停下，那个打开，你们就可以提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这现在也在最后，我可以把你们所有人的声音都打开。哦，有一个人提问了，半个钟头前提问的。啊，这个是 Tina 问的。Tina 说，基督徒为什么要批评法利赛人？是因为法利赛人虽然遵守律法，却没有行出来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批评法利赛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只有虽然遵行律法却没有行出来？ OK,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Tina 你在吗？我不知道 Tina 还在不在，如果他刚刚需要先走的话，我就下回他来的时候我再回答。好像 Tina 不在。哦，在呀，Tina 在 ，OK。 好，那我就先讲一下 Tina， 如果你还有要这个解释不清楚的话，你下回再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他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谓的遵守律法，法利赛人他们所谓的遵守律法，就是他们在行为上面有反映出律法。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是最受敬重的，因为他们不但是了解律法，他们是行出律法的。他们在他们生命上面、生活行为上面呈现的就是，只要律法上面所提到的，他们全都要做到。OK， 这是法利赛人，所以不但法利赛人受到一般的犹太人的敬重，法利赛人是自视很高的，因为他们说我不但遵守律，我不但要去研读律法，我要行出来。他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那个感觉上，你的感觉上，他的眼睛都是抬到天上的，下巴都翘得很高的，因为他说我做得到，我的一生就是为了要做这个。好，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去批评法利赛人呢？为什么要去批评法利赛人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的，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在遵守律法上面做到了，他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恩惠，他们就能够得救，他们就是属神的人，他们就骄傲。他们却不明白，是不是雅各书第二章你记得我里面讲到吗？你如果要守律法，你要守全部的律法，你只要在律法上面你有一条没有守到，你就不能说你是守律法。法利赛人他们去读律法，他们不是为了要去，法利赛人去读的这个律法是要做给人看的，是做表面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特别讲到法利赛人的内心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这种外面漆这个叫做你这个漆上白色的坟墓，你们的内心里面充满了恶毒，你们的内心充满了骄傲，你们内心里充满了人的私欲，可是你们表面上面好像说是在尊重神。就像是旧约里面的先知说的，你用嘴巴，你在圣殿里面用嘴巴去赞美神，可是你一出了圣殿，你对待人的方式根本就是完全没有活出一个神的样式，你对人没有爱心，你对人没有尊重，你所有想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利益去做。嘴巴表面是一回事，可是心内心思想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批评，这也是圣经里面讲到所谓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基督徒不要做法利赛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做到。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表面上做起来很像样啊，可是内心里面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主。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要能够在神的面前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是为了得到人的这个尊重，我们是为了得到人的好处，我们是为了要能够抬举我们自己的身份。 OK， 我希望这样子能够有回答你的问题。好，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可以把你们的那个麦都打开，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彼此讲讲话，或有点交通和问候。 OK，
在上面呢？对，我在上面。
嗨，林美阿姨。
谢谢，你好，林美。
是，对，我特别谢谢大家替我祷告哈，谢谢。
谢主，感谢主。
很想念你啊。
林美。
你怎么样？
我这